我们还认识一个家庭，他的家里如今他们的大儿子已经15岁了，他们的小儿子今年才6岁。后来了解到他们家里所发生的事，15年前这对父母生养了这一个孩子，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一些不对，轻度的自闭，爸妈也是外地的，他们来到这边辛苦的打拼，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优越的治疗的条件，可是孩子渐长越来越大，病情非但没有转好，而且越来越有向中度甚至重度发展。于是他们夫妻打算说，要不然我们再生一个吧，多一个手足了，说不定他孩子长大了就有多一个人可以照顾他，毕竟我们都会老。可是当这样的家庭再生一个的时候，第二个儿子今年已经6岁了，他生下来没多久就被诊断出他不只是轻度自闭，是重度自闭。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一切，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我的生命中，可是我每次想到这样的家庭的时候，主啊，主啊，不是一个，是两个。对于这对父母来说，不是一条腿瘸了，是两条腿都瘸了。很多的生命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他们都在角角落落，他们都在很多个马吉的家里，也许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哪里，就像洗巴一样，洗巴知道米菲波设在马吉的家里，可是洗巴为什么不去服侍他呢？我不知道洗巴怎么想的，没有王的吩咐吗？没有感动吗？他不知道他是皇孙吗？难道没有见过米菲波设吗？我相信他都见过，可是谁去找到他？是大卫想要找他，是主耶稣想要找他，主耶稣想要找他，主耶稣想要抬举这一家里的人，主耶稣想要医治这一家的人，主耶稣想要坚立他们，主耶稣就是这样做的。圣经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摊子被他的四个好朋友抬来的，他们有一天 去到一个人家里，因为没有路，房子里都挤满了人，他们就拆通了房顶，把那个摊子坠在耶稣的面前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医治了那个摊子。从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不单是看到信心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服侍的一种方式。主耶稣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恩典，主耶稣让我看到很多的服侍不是一个人的服侍。因为一开始服侍主了，我以为哦，是的，我开始服侍主了，需要我服侍的地方就是讲台啊，福音的聚会，查经的分享。但是渐渐的我发现，神让我看到这个摊子，神让我看到这个米菲波设的时候，是许多人服侍一个人，神要兴起他的仆人来，神要找回他的仆人来，神要让这些仆人来服侍一个被人所轻看，被人所遗忘，他的生命已经到了谷底，他的生命没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弟兄，那样的卑微，那样的不起眼，那样的瘸了双腿，那样的没有依靠，那样的没有盼望，那样的自我都觉得如同死狗一般的人。当然我们不是死狗，因为大卫想要抬举米菲波设，如同耶稣基督要抬举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，是耶稣要得着他们，耶稣要带领他们与王同席吃饭，把他们当作是神的儿子来看待，当作与王子来看待。可是我们看见了没有呢？就在前天啊，本来应该来查经的那天，我们请十个高中生一起吃饭，饭后我们就聚了一下，坐在那里谈一谈他们心中的压力。很多的高中生就表达很多学业的压力，这个可以理解，因为要面临高考，那学业的压力相对而言是对学习好的，但是教会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学习好，还有一些学习差的。他们的差不是因为他们头脑笨，他们的差是因为他们的夫妻闹离婚，他们的爸爸酗酒，他们的妈妈因着这样的家庭环境抑郁了。所以这些高中生可能他们从初中就开始在这样的家庭里面被煎熬，他们看见了家庭的暴力，他们的心非常的难以忍受这样的家庭环境，所以他们的学业就一落千丈了。而爸妈面临他们这个差成绩就开始横加指责， 于是很多的孩子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喜乐，还有这样的家庭啊，他们的家人生病了，而且是得了癌症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今天得了胰腺癌，这是一个中年的姐妹。还有一个年轻的姐妹，这两天就正在医院里面，她被检查出了恶性的白血病，我们都在为她祷告。就在昨天和高中生他们吃完饭之后的晚上，我们和一个同工见面，得知了这个同工的妹妹出了车祸，她也是一个姐妹，她的整个小腿的皮都被撞烂了，一半的肉都没有了，也是瘸了一条腿，好像非常的软弱，不知道前行的力量和方向。也许他们的注意力真的，他不只是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焦点，而是他们的许多的生命没有盼望，没有多少人真的关心他们，没有多少人关心一个高中生的问题，走进他们的生命，在意他们的感受。越是这样走过这许多的人，我越是心中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做不了什么。刚开始服侍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觉得主啊，我要为你来做，我能够更多的为你多做一些什么，好像我可以顶半边天的那个样子。可是渐渐的，神在我里面的工作，主啊，我只能做那一点点，我做不了很多，主，我太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，主啊，愿你来成就。可是在这段米非波设和大卫的之间，神在呼召一群人，神在呼召洗巴和洗巴的一家，神呼召他们来又一次的来做仆人，不是一个人去服侍米非波设，也许这一个人会承受不住。我父亲也是一个非常肯干的人，他也愿意为了教会的服侍，愿意单枪匹马，每天非常非常的辛苦。他一下了班就出去探访，有的时候回到家都已经11、12点了，但是是一个人做。我知道他很累，也许他给我带来了影响，我起先也是我一个人去做，孤单了我仍然要去的服侍。但是神的计划里面，在米非波设的生命中，面对这样的灵魂的需要的时候，一个人不够，他要洗巴也来服侍，他要洗巴的儿子15个儿子也来服侍，那20个仆人也来服侍。我们被寻回了吗？米非波设是被寻回，他们的困难仍然在那里，他们的人仍然住在马吉的家里，他们的困境，他们的故事，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，有谁知道呢？洗巴也没有兴趣。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若不是大卫的心想要向他施恩，米非波设是不可能被寻回来的。但如今大卫的心意已经展现了，也许神也已经早就让洗巴看见米非波设在那里，可是洗巴却没有去服侍他，洗巴也没有去寻找他。但是今天因着王的吩咐，我们不但要寻他回来，并且还要服侍他。许多人服侍一个人，这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一个环境里面，神给我们的又一个服侍的方式。也许言语的服侍可以单枪匹马，但是那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关怀、鼓励、坚固，一天又一天，一个月又一个月，我们没想到那些特儿的家庭的时候，他们的父母和说，哦，我们有空来探访你吧。你知道的，连探访对于那些特儿的家庭可能是一种重担，因为他要来应付你，他来应付你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很好的专注的照顾他的孩子了。我第一次觉得说，哎呦，我们去探访还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，但是真的就是这样。可是他们爸爸妈妈需不需要服侍？他们的爸爸妈妈需不需要更多的关心？他们的儿女需不需要持久的有许多的人来帮助他们？是的。在杭州城里面有多少个这样的家庭呢？我们去民政局调了资料，这许许多多个被散落在杭州各城的政府登记在册的，有10000多个自闭症的家庭，就是说有10000多个自闭症的孩子，这只是这样一个群体。还有忧郁症的群体，忧郁症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年轻化，我刚才举的例子里边就有初中生已经得忧郁症了，高中生已经有得忧郁症了，大学生就是更加的多了。每每听到一个自己熟悉的人患病了，心灵是非常非常的着急的。但是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这个世界，哦，我们复工了，复产了， 我们都继续的找工作，我们继续的可以安居乐业了。可是有许许多多的家庭，他们的艰难，他们的困苦已经被散落在许许多多个马吉的家中。我不知道他们的盼望在哪里。去年的暑假，我们参加了那个特儿的营，就是那一个个自闭症脑瘫的孩子，他们的家长从全国各地来。当我们后来向他们发出福音的呼召的时候，许多的人都接受耶稣了，他们的心灵非常的干渴，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抓什么了，他们只是觉得现在还有一口气能活着就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可是他们的心灵持久的没有力量。后来有一对夫妻，他们是从台湾来的，正巧我这辆面包车去接送他们，我们把他带到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就是特儿的爸爸妈妈要在那边听他们分享，中间有一个诗歌的环节，有一首诗歌叫《眼光》。当那个声音一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心一下子被颤动了。原来这对夫妻已经50多了，他们的女儿30岁左右，他们的女儿就是一个重度的自闭症患者，可是这个女儿唱了这首歌，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，不是特别标准，可是他就是跟着父亲唱出来，要唱给这许许多多的父母听，唱给人心灵里面的需要。我们的眼光到底在哪里？在这些许多家长的心里面，他们的眼光是没有盼望的，没有永恒的眼，他们的眼光里面充斥着对人生的失望，对女儿，对家里的孩子的那种想要希望他一瞬间能变好，但是每每这样的希望都会落空，没有变好，更糟了，更糟了，甚至有一些就死亡了。从去年暑假到今年，有3个特儿就已经离开世界了。今年我们在面对这许多杭州的这样的家庭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手有脚，我们是健全的，我们也没有得抑郁症，我们也好像更活泼喜乐，可是那个黑暗的势力不只是在我们肉体里面让我们受煎熬，接着新冠更多的在许多心灵的深处，很多的家庭需要被寻回，很多的心灵需要被坚固，这需要许多的人。谁是米非波设呢？我们身边的米非波设在哪里呢？我知道他在哪里吗？我愿意寻找他吗？我愿意去坚固他吗？我愿意去服侍他吗？今年年底，我推掉了许许多多的看起来好像会让自己出名的服侍。我觉得主耶稣的服侍是对的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是一个行走的主，他是一个会去到罪人家里的人，他会和他们同席吃饭，他和一个一个的米非波设同席吃饭，他去和他们聊天，他不会轻看他们，他告诉他们不要惧怕，他让我们的生命被鼓励被安慰。我就是曾经这样的一个米非波设，在没有盼望的时候被许多的人抬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如今我好一些了，如今我好多了，我知道主耶稣的心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，他还是向着许许多多的米非波设想要施恩，只是洗巴在哪里呢？我们都是洗巴吗？我和我的儿子和我家里的人，是的，我们都愿意成为主耶稣的仆人，我们愿意成为王的仆人，可是我们愿意成为米非波设的仆人吗？其实不是特别的难，不是只要你一个人服侍，神让我们一群人也可以服侍一个人，帮助他，建造他。我相信在2021年里面，神要向米非波设施恩，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米非波设，也许我们自己也像米非波设，神要寻找我们，坚固我们，除去我们里面的害怕，神要将我们从尘土中粪堆中高举起来，与他同坐了，同坐了还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孤单的，在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各样患难中的人。主啊，愿你来成就这样美善的事，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就来跟随你到底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寻找我们，建立我们， 主啊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，陪伴我们众人从2020走到了2021。主，你的眼睛现在正在看哪里呢？主，你的眼目遍察全地。主，你的眼目也鉴察人心。你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主，愿意你把那传福音的心智仍然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可以更勇敢。主，也把那更大的恩赐，就是爱，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去爱那些你所爱的人。哦，主啊，很多的孤儿寡妇，很多的青少年，他们的心灵非常的干枯。主啊，很多的家庭在许多的重担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先看见。主，你打发我们去收你的庄稼，陪伴他们，告诉他们耶稣要寻找他们，耶稣要坚固他们，耶稣要抬举他们，耶稣要用永远的爱去爱他们，我们也愿意陪伴他们。哦，主，我们做的非常的有限，我们只是多一点陪伴，我们做的甚有限。主啊，但是你兴起那奇妙的工，兴起你的仆人来。主，我们都说我们是你的仆人，让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你的仆人，不是嘴上说做你的仆人。主，愿我们的心，愿我们舌头上的话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圣灵，你鉴察了，你加上你的祝福，带我们去到那些你所爱的地方。也许那些人并不可爱，主啊，陶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不仔细的去陪伴他们。主啊，为着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在艰难中，在患难中，在疾病中，在惶恐中，将他仰望交托给恩主，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，恩惠临到他们。主，我看到大卫恩待米非波设，我知道从你而来的爱是不仔细的，是满满的。愿你倾倒下来，倾倒在这许许多多失丧的灵魂的家庭里面，无论他们的年龄几何，主，你都更多的得着他们。主啊，求你也让我们去寻找，让我们这一个一个的洗吧，听见你的呼召就来跟随，听见你的吩咐就去遵行，得着更多的灵魂。愿你更多的得着那一个一个被你坚立的米非波设，与你同席吃饭，成为你的儿子，在荣耀的宝座的面前，在羔羊的婚宴上与你一同喜乐。听仆人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